姊妹早晨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清晨你召集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退休会的当中，都求你来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口唱心和敬拜你。你也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在你荣耀的宝座上执掌王权，祝福你的百姓，赐下恩典。求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生命要成长，一段时间以来呢，一直在讲说，讲以斯拉记，讲尼希米记，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属灵的前辈，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他们是如何在神的面前来过一个敬虔生活的。我们圣经当中看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人，我们读的时候，无论是读摩西啊，读亚伯拉罕，读以撒，我们都心里边心潮澎湃的。新约当中的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这些使徒们，也是让我们心潮澎湃的。那么 反过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现在的弟兄姊妹呢，所以有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一直想跟基督徒传福音。你说我是基督徒了还传什么福音呢？基督徒也需要传福音。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我信福音了我就可以了，实际福音呢，整本圣经都是福音的。不是说我要是信耶稣了我福音就过关了，不是的。因为当我们不但成为基督徒，有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还需要成长，而且是必须要成长。有谁生个孩子，生了之后，生下来的时候六斤四两，过了三个月以后变成七斤半，过了三年之后还是七斤半，长到五十岁还是七斤半的呢？这说明有问题了。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基督徒呢，在现在生活的一些苦恼的当中，好像不能够自拔出来，甚至用犯罪的方式 来对抗来解决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成熟生命的表现的。而一个基督徒当他的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他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不一样了。他不再凭自己的血气，凭自己的能力在和这个世界交往，和人来交往，而是越来越依靠神，也就是让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讲的成为一个虔敬的人。虔敬的人，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过来叫敬虔的人。敬虔的人就是像神一样的人，就是生命当中能够让人看到神的品格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赐给了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呢，生命呢不是要成长，而且是必须要成长，如果不成长那就出问题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借着彼得后书一章的三节到第十一节呢，我们来看，希望能给我们一些鼓励的。我们看看生长，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成长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这位上帝呢，他是一位自我启示的上帝，他不是说，哎，我是上帝，造好你们了，你们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然后我们就两不相干，不是的。他要让人来认识他，如何认识他？他就向人来启示他自己。我们读过罗马书，我们都知道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都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启示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就好像你去某一个地方，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说那上面从来没有人去过，你在上面捡到了这个遥控器，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说那个人一定会撒谎的？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一定有人来过，否则遥控器哪来的？我跟你说，遥控器自然而然就有的，你信吗？你不信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周而复始，四季更迭，生生不息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说这是一个自然，极其自然的现象，那就错了。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创造者，并且有一个控制者。不但如此，而且还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怎么样，也告诉了我们，就是有关生命的和神自己的本性的，他向人来启示，借着什么启示呢？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当这位主以前的时候，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神曾经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们不断的向人来启示这位救主，启示这位上帝的旨意，对不对？直到这位基督道成了肉身，他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活在我们当中了，以马内利了，与我们同在了，将神的旨意和神完美的性情都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怎么样？是神主动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在那里求主啊，你让我看看你们吧，你让我们看看你吧，让我知道你的旨意吧，不是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他主动显给我们自己的。而且这位主是什么呢？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所以当他见证出来这位上帝他前进的那一面的时候，他的完美的本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他也向我们表达了说有关生命的事情，借着什么？借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要让人看到了罪人的下场，罪的结局，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人也看到了说如何得这永生的生命。所以神已经告诉给我们了，第四节说，因此他又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也赐给我们了。所以他又赐给我们应许，他不但把这一切都显明了，神的旨意和神的荣美告诉我们，他也告诉我们给我们应许，他称这个应许，彼得称这个应许是一个极宝贵又极大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个应许呢，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败坏，并且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刚才我们讲过了，与神的性情有份是什么？就是前进嘛，就是敬虔，就是我们活得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边。所以这两个是一个东一个是西，东边是什么？这是我们以前走的方向，是我们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按照我们的私欲，按照我们自己想法去生活。当这位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将这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这败坏的结局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西面是方向，这边是生命。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活出神的形象。好了，那这个应许我们都对圣经很熟，有很多的应许在上边呢，对不对？我们能不能想到什么？彼得在使徒行传当中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我们可以信他的名可以得救，这是神的应许啊。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儿子名的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可以反得永生，这是有关生命的事情啊。想得生命吗？信他儿子的名。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凡接待他儿子的，信他儿子名的人，神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就是应许啊，多么宝贵，这是有关生命的应许。我们如何能够脱离灭亡，如何进入生命的一个应许啊，这极大又宝贵的应许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应许的时候，这么多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赐给每一个转向他的人一个前进的生命，像神一样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可以脱离那个败坏和灭亡的，可以与神的生命相连的，可以进到永生当中的一个荣耀的生命的。所以这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作为我们在死因幽谷当中的人，或者说我们在罪恶当中的人，这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绝望者看到的盼望。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所有的人类 就都在什么，在神的咒诅之下。因为耶和华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咒诅之下的，在一个绝望等待审判等待灭亡的当中。但是这里边彼得前书第四节告诉我们，第三章和第四节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指出一条生命之路，就是借着他儿子我们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说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就好像所讲的这两句话，这两节经文，就好像在一个绝望的人看到了一个盼望。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若不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生命很难成长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来讲，可以说我们还不认识这福音，因为我们觉得说这大不了算不了什么，我们不认为这应许是宝贵的，我们也不认为这主是荣耀的。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第三节和第四节和我们基督徒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来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这福音。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成长的目标。第五节呢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因为什么缘故要分外的殷勤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盼望一定是个殷勤的人。一个绝望的人看到盼望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一定是一个向着盼望奔跑的人，他不会拖拖拉拉慢慢腾腾的，他不会的。有一次呢，我跟我太太呢在北京爬香山，我们两个人都不喜欢走那个正路的，所以我们就从那个山的背后开始爬，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太阳就慢慢就西沉了，天就要黑了。你知道在山里边那个树很高的，黑得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找不到路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路了。于是我们就在喊，有没有人呐、啊？有没有人呐、啊？一直在喊，一直在喊。最后终于有一个人回应了，那个人也在喊，有有有。然后我们就两个不停在喊，顺着声音就往前走，最后相遇了，是个年轻的小朋友，大概十八九岁二十岁这样子的。他跟我们说他也走丢了。然后我们怎么做呢？我就把我们来的路告诉他，我是从这条路来的。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是从这条路来的，然后他沿着我这条路走，我沿着他这条路走。所以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绝望的时候，看到盼望我们一定不会懒惰的，对不对？你必须必定要殷勤的。如果你要是不殷勤继续懒惰的话，说明你不认识这是一个盼望，或者说你不认识自己是绝望的，你觉得自己还不错。所以当我们能够知道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候，明白我们自己的光景和神所赐给我们这极大又宝贵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一个殷勤的人，我们一定向着这个目标来奔跑的，我们不会拖拖拉拉的。所以讲到说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就是殷勤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哈，要分外的殷勤，就是要尽心竭力，用尽心思，努力的去达成这样的目的。然后讲到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叫一系列的，有了又要加上，有了又要加上，表明什么？表明这人是个谦卑的人，他永远不会说，哎呀，够了，够了，够了，差不多了，他不会的，他永远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说殷勤就是要不断的加上，永远他不会说我够了。好，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里首先说讲到了信心，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都知道信心呢是一切的基础，人非有信就不能够见得讨主的喜悦。那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呢，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信呢？就是有些事情我们虽然没看见，我们凭着信心我知道这是真实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呢，你就知道了。我在来加拿大之前呢，我从来也没见过加拿大，只是我的中学老师上地理课的时候告诉我，在北美洲有一个美国，它边上是一个加拿大，然后告诉我这加拿大的气候怎么样，它这边是大西洋，这边是太平洋，讲了很多有关加拿大的知识。我的历史老师呢也给我讲了一些加拿大的历史， 所以我知不知道有加拿大这个地方？有。但是呢，有一天呢，所以移民要加拿大，我要买飞机票的时候，我就需要运用我的信心，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加拿大，我也没去过，我不知道。老师已经告诉我这样的知识，有一个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我买飞机票的时候呢，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需要信心。我不用担心说，哎呀，万一如果加拿大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不存在，这飞机起飞了落哪里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要有个信心。什么信心呢？虽然我没有见到加拿大，我没见过，我从来也没去过，但是我的老师告诉我有一个，一定有一个，这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我坐在那里，我并不担心。为什么？我的信心告诉我，那是一定有一个加拿大的。我们今天讲到的信心也是一样，前面讲到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有些我们可能还觉得说能吗？信耶稣就能得救进天堂？有天堂吗？有耶稣吗？有什么？有，我们会问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一天，人家告诉我，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信还是不信？当我们信的时候，就好像我可以坐在飞机上，我丝毫也不怀疑这飞机会不会落到海里边，没地方停一样。我知道我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是永生。所以这叫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信心呢，是我们建立后边一切事情的一个基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你是基督徒，我信耶稣，我信耶稣。但是当我们讲到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讲到信的时候，就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一定影响我们生活。我信的时候，所以我坐在飞机里边，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会担心，我也不会焦躁不安，我也不会发脾气，因为我知道一定能够降落的。而且降落那地方是加拿大，跟老师跟我讲的差不多的，它一定会影响我在飞机上的一切的心态的。那么我们也一样，如果说我们有信心，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信神的，并且信神上所信，神在圣经上所启示给我们一切的话，这样极大又宝贵的应许，我们真相信的时候，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德行。什么叫德行？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啊。而这里的德行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什么？是凭着信心在做。举个简单的例子，神说不要犯罪，我们依然犯罪，那说明我们什么？不信。所以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的德行，是按照我们的信心在建立我们的德行，使人家可以看出我们里边呢所信的是什么。那我们当讲到的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非常重要，是什么？就是知识。好了，我有信心我要盖个房子，我有信心我要建立我的德行，如何建立我的德行呢？知识，就是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我们盖房子的时候，我想盖房子，我也真的要盖房子，但是我不能够自己瞎盖的，我必须要找个专门的设计师给我设计好，然后按照他盖，这样盖起来的房子才是真正的房子，风吹雨打不倒的，不是我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同样，我们凭着信心在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德行的时候，需要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来丰富我们，作为我们的指导。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该做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须要按着主的命令来生活，这样所建立起来的德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行。不是说我想我理解，哦，信耶稣就是做好事呗，那么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眼中我们心里所想的，觉得哎，应该是这样，这样做不错，我们就去做。不是的，这有一个标准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了信心、德行和知识的时候，他们是相关的。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建立德行呢？ 就是用我们的信心与我们所学的知识要调和。当这个知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用信心与它调和，把它行在实际当中，这就叫德行。所以知识呢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这么如此的强调我们要讲圣经？我们为什么如此的强调要查圣经？因为我们离开了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我们所建立的不一定是德行，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说到了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奉着你的名传道，主啊主啊，我奉着你的名医病赶鬼，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主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所以非常非常重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人间的道理，也不是简单的说大家比较认同的这样一个道理。今天讲什么公知嘛，不是，这不是公共知识，大家都以为美，而是神以为美，神以为美的才是真正的美。他不仅仅把这什么叫美告诉了我们，让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去做，这样所建立的德行，神才会夸奖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那么知识呢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读过，我们一定会有弟兄姊妹心里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当中所讲的，知识使人自高自大。知识本身不是说这个知识有问题，我有了这个知识我就自高自大，有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你说为什么呢？是这知识使我自高自大，不是人的问题。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呢？你看那些不信耶稣的没有这样的敬虔真理知识的人呢，他们也自高自大。所以这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人自己的问题，是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是我们里边败坏的性情，是我们从肉体当中所来的败坏。然后我们接下去说，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那有了知识有了节制，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有了知识我们就不可以，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毫无节制的在做，也不可以，所以需要有个节制。我们要懂得有一个控制，有一个怎么样呢，自我的约束，要有个自我的约束。有很多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查经班呢就是失去了节制。我们每次查经班的时候呢，一搞搞到一两点钟，星期六晚上查经查到一两点钟。为什么？大家开心，谁也没查经，大家就在一起聊天吃饭，一两点钟高兴啊，大家见面了之后第二天早上祷告会谁也不来。如果星期六的查经的话呢，小组的话搞到一两点钟，第二天敬拜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这就是没有节制。那么有了节制呢，又要加上忍耐。节制和忍耐放在一起呢，是我们需要有些东西你需要节制，像刹车一样，有些需要你需要忍耐，你加不了油，有些时候你不能刹车你需要刹车，有些时候你需要加油，但是加油呢又加不上，你就需要忍耐。忍耐的相反的词是什么？节制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放纵。这个忍耐的反义词呢就是着急嘛，着急是我们这个血肉性情当中的一个本性，什么事情就哇这样这样就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就不但没有节制，而且没有忍耐，变得就是狂躁不安了。所以还要有忍耐，忍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信心，忍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信心。举个简单的例子，还是刚才比如说走路那件事情。好了，那个小伙子告诉说，你顺着这条路你走就能走到八大处。好了，我们就往下走，走了太阳这边就不断的落山，但是我们走走还没到八大处啊，就是那个就是北京香山的某一个地方吧，还没到。这时候我的信心就在考验着我，太阳不断的落山，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的尽头，我就会在想说，我问我太太，我说这路对吗？他是不是搞错了？我看那小伙子就不太像样， 说他贼眉鼠眼。你明白吗？我的信心就在考验我。我太太呢，就说你就走吧。所以他就忍耐，忍耐当中就看出他的信心，他相信这条路走出去一定是这条路。而我走到半道的时候，我的信心就失去了耐心，失去了忍耐。我的信心在忍耐的考验当中呢，就显出我的信心不足。所以忍耐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主题之一的，我们要忍耐着结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像农夫一样，当把这个粮食啊撒在地里边，等它长的时候，农夫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在那里等，忍耐。如果一个农夫来了说，第二天来了是还不出呢，挖出来看看咋没长呢，挖出来了，哦，没长，再放回去。第二天来了看还没长，再把它再挖出来看看，哎呦，出了一点，放回去。要这样的话，早晚得死掉的。过了一个月来了，看长这么高，太慢了，给它拔一拔。过了两个月之后，发现还那么长，再拔一拔，拔出来发现它已经死了。为什么？上次给拔多了。这是中国很有名什么拔苗助长嘛。所以忍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有在信心和盼望当中忍耐，像农夫一样忍耐着结实，盼望春雨秋雨之福。所以忍耐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的忍耐呢，不是咬着牙，不是这样子哈，而是在盼望与信心当中等待忍耐。所以这是一个喜乐的时间。然后呢，讲了说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就是加上敬虔，也就是把前面这些都品德都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敬虔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总体的表现，他有神一样的性情，有神一样的形象。在他的生命当中，你看不到那些从血肉所来的，就是血气所来的这些败坏的性情，而我们所能够看到是什么？是神的性情。这就叫前进。所以有了加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说什么？是不是我说像神了，我就在那里自己像神呢，我自己在那里前进呢？不是的，而是我们要与我们周围的人发生关系的，与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发生关系的。而这个前进在与人发生的关系的当中显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因为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带有爱的生命，也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本质当中，属性当中是有爱的。不是的，做某一件事情，哎呀很有爱心，今天下高速公路呢，看到一个人在那里要钱的，哎，给他两块钱，给他五块钱，给他二十块钱，觉得哇你很有爱心。这里讲到的爱心不是说你做了某一件事情有爱心，而是讲你生命当中有爱心。当你生命当中有爱心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有爱心。你去喝一杯咖啡，你坐在那里，你没有跟任何打交道，没有跟任何人打交道，大家都看得出来你是有爱心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爱心是一个生命的本质，一个生命的品格，而不是说他做了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强调说，我们更重要的要看我们里边，当我们里边有爱心的时候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爱心的。你就是坐在 TTC 上，大家都能感觉到，从你的脸上，从你的一举一动当中，大家都可以看你是个有爱心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啊！不但爱弟兄，还要爱众人。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上也告诉我们要爱仇敌，甚至于爱仇敌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我们一个目标，成长的目标，就是信心是基础，然后加上知识，加上德行，知识在知识当中凭着信心怎么样来建立德行，然后需要加上忍耐，加上节制，加上前进，然后加上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这样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 所以有个文士来了，他听耶稣一直在回答这些人问题，他觉得好，于是呢他也来问问题。他怎么问呢？他说，诫命中哪一条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在另一个福音书当中讲的说，你们要爱，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爱人如己，实际都在讲的同一件事情。那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基督徒成长当中一个生命非常成熟的一个境界。他的生命爱的当中有没有节制啊？有啊，爱的当中是有节制的。爱的当中有没有信心？有啊。爱是恒久忍耐吗？爱有没有忍耐？有没有节制？有，都有。所以爱可以把这样前进的生命给综合在内的。在哥罗西书当中呢，保罗怎么也说，保罗说爱是联络全德的。当我们建立这个德行，因为知识所建立德行的时候，这德行出来的时候怎么样？那里边完完全全包含着爱的。当我们读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里边保罗怎么讲？讲到恩赐的时候，他说，我如果能说万国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如果没有爱的话，就好像一个锣在那里敲一样，没有意义。他说，如果我爱一个人，我要叫几焚烧，舍几焚烧，如果没有爱在里边的话，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这样的新的生命，它是一个在真理当中完全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的一个生命。它所显示出来的都是神和我们的主那柔和、那谦卑、那圣洁、那公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格外的殷勤，我们需要分外的殷勤。我不相信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可以站起来说严弟兄我够了，没有人可以这样讲的。我们都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目标。好，那成长的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了，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前边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必然的结果呢？就是当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开通的这条通往永生的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分外的殷勤，这是个必然的结果。我们就会有信心，再加上德行，再加上知识，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哈，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第二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当我们这样不断的追求的时候，在主里边好像一个绝望的人在盼望当中向盼望奔跑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另外一个结果。怎么样呢？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一定会有生命的表现的，就是在我们的德行的上面一定会表现出来，在我们敬虔的生活上面，人家一定会看出来你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然后这里边提到了一个词哈，后边我们会慢慢的来讲，讲到了说闲懒不结果子。什么叫闲懒不结果子？就好像一个人在绝望当中看到了盼望，然后在那里拖拖拉拉，这叫闲懒，看不到你在往那个方向去跑嘛。然后呢，说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了。所以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人。这样的人是不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的人，他不认识这恩典，是忘恩负义的。你说我没有啊，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就结不出果子来，那就说明我们又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我们是闲懒，太懒惰了。今天的懒惰和以前的懒惰有点不同的，也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对不起哈。当以前我们讲到一个人懒的时候呢，说这人什么也不做是吧，什么也不做，一天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做，这叫懒。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呢，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呢 也很懒惰，但是这些懒惰的人呢，比那些勤奋的人呢还忙。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了。你看哈，有个小孩，他每天玩游戏，夜以继日，晚上不睡觉，每天都在玩游戏。他本来应该念初中二年级，不上学，每天在家就打游戏，辍学。这样的孩子也叫懒惰。什么意思呢？就是该做的事不做，这也叫懒惰。所以这里面讲到说，闲懒不结果子，是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面闲懒不结果子。这些人可能在世界上很成功的，他在世界上可能一天工作18个小时的，他可能很忙的，但是这里依然定义他说，如果没有这样果子结出来的话，没有认识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上面分外殷勤的话，这样的人是懒惰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他不知道这个生命，有关生命的事情，他依然在世界上在摸爬滚打，爱这个世界，他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最后要过去的，而唯有主的话语和遵行他话语的能存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当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讲到箴言书里边讲到懒惰讲的是最多的，因为懒惰是讲到了今天的年轻人，是他们一个特点。年轻人普遍都是很懒惰，今天的年轻人懒惰可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贫穷，没有收获，甚至于说可以，你需要受苦，你需要挨饿。他的人生的懒惰的人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这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懒惰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灵性上懒惰了，我们就会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要不结果子的。而这不结果子有些时候会证明出来我们这个没有生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灵性上边的懒惰同样可以导致我们灵里边的贫穷，导致我们灵里边的饥饿，导致我们属灵这条道路上走得歪歪扭扭，充满荆棘。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看到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的，他的生活当中真的走得歪歪扭扭的，但是你看他是个闲懒的人，在属灵的追求上面的确是个闲懒的人。所以一个闲懒的人这个道路上充满荆棘，这岂不是正常的吗？就好像一个人不干活还可以收获很多，不劳而获一样，这不合道理的。然后说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前面是你们要格外殷勤，这回讲了叫更加殷勤，殷勤格外殷勤，要加上更加殷勤，还要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而这样的殷勤，灵里边的殷勤，恰恰反映出来我们的信心是有多大。我们是坚定不移吗？如果我们真的坚定不移，我们一定会分外殷勤，格外殷勤，更加殷勤。因为这是永生和永死的事情，不是说我这个工作职位有5万到10万的关系的，这是永生和永死的问题。如果说你说今天我的工作年薪5万5，别人给我一个工资说给你年薪6万，你说我不介意，可能。但是如果一个在绝望当中，在审判当中，在咒诅当中，在永远灭亡的人当中说，我告诉你有永生，你说我不介意，这才是问题。所以这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我们真的能够这样格外殷勤的时候，一定会结果子。当我们这样结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越来结果的时候，你又更加的殷勤。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心增长了，因为你在这结果子的过程当中见证了这位主耶稣，见证了这条永生的道路的真实性。你不会闲懒的，你一定会更加殷勤的，你一定会格外的殷勤的，让人看出来他的这个人真的，他的一定是他所信的一定是真的。为什么呢？你看他一直在往那跑，他别人都不看的，他一直往那跑，一直往那跑，别人都可以看到了。然后就说，使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 殷勤，一定要殷勤，殷勤不可以懒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当中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结果子，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懒惰，我们懒惰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里边的不信。如果我们的信，一定会带来这格外殷勤、更加殷勤的结果。这两个必然的结果中间所带出来的就是果子就长出来了，人就可以看到你所信的真实，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你说我没有懒惰，很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自己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每天用多少的时间去亲近我们的神呢？我们每天用了多少的时间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花在我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面？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认识，我们对他的信就少，我们对他的爱就更少，我们对他的依靠就更少，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血气，充满了情欲。圣经告诉我们，这都是败坏的。我们到底花多少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呢？你说我不是忘恩负义的，我每天都感谢主。是啊，我们把感谢主就当成三个字，每天在讲。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见证出来真正的感谢主？这是问题。我们做人来说，你会不会去伤害一个，你会不会伤害一个人或者一个不理不睬的人？比如说举个简单的，康州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曾经差点被车撞死啊，最后他把我从我差点被火烧死啊，康州弟兄把我从烈火当中救了出来，我今天活着，以后我来到教会，我对康州不理不睬，我没事还骂他两句，做得罪他的事情，我会吗？不会，做人都不会，何况我们的主的。不要自己骗自己，我们没有花时间去亲近去认识这位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审判，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咒诅，那地狱永火的焚烧，带领我们进入他永远荣耀当中的主。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连做人都不够，就是忘恩负义。所以弟兄姊妹，殷勤，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没错，这恩典是免费的，是白白的，但是走这条路你要付代价。希伯来书第二章三到四节这样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样的救恩，把这个不当一回事，我们也不愿意去认识他，我们不愿意去亲近他，一定逃脱不了被定罪，逃脱不了被定罪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又给我们证实，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第四节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不能陶醉呢？因为神已经做了他一切的事情，让我们无可推诿，他该做的事情，所启示给我们，所显明给我们，所保守我们，他都做成了，但是你没做。为什么？你懒惰。怎么能够陶醉呢？不怪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必须成长，这成长当中我们要殷勤，在这殷勤当中我们就必看到他的恩典。保罗说什么？保罗这样啊，彼得也是同样，彼得说的，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去认识他，你尝尝他的滋味，你看他所给我们，所启示给我们的金钱真理的知识和他圣灵的保守与看顾，以及他向我们所发出这样的恩召。他说你一定会像一个小孩子喜欢奶一样，你不会松手的，不会松口的。我们为什么懒惰？为什么闲懒？因为我们还没有尝到这恩典的滋味。尝到了你一定不会放手，尝到了你一定会格外的殷勤，尝到了之后你一定会更加的殷勤，你一定不会不长进的，一定会长进的。所以弟兄姊妹， 神做了他该做的事情，神将他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他又赐给了我们圣灵，这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真理当中。不要说读不明白，读明白是我们的事情，不是上帝的事情，因为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他一切的真理。所以这没有什么借口的。有一个人说，哎，我读了不明白。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继续读，读不懂再读。为啥？因为只有这里才有使人得救的智慧。然后神又赐给我们这圣灵，在我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读不懂，我们可以祷告啊。我们遇到这些难处，建立德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信心不足，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你给我信心，对不对？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就可以加给我们力量。主啊，这个罪我胜不过去，我今天就是生气，我看他过不去，你祷告啊。神又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柄，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如果我们失败了，难道这怪上帝吗？不怪上帝，是我们自己的失败，不是上帝的失败。上帝永远也不失败，我们需要成长，我们必须要成长。当我们在多伦多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当时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教会当中待了许多年的人，他们看到自己生命的不成长。我们聚会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生命有成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回到了圣经的话语当中，他们吃到的是真正的粮食，他们喝的不是糖水，不是可乐，不是咖啡，是真正的粮食。当他们生命成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我成长了，不错。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这成长的台阶上面，你死在第一级和死在第二级没有区别。你不要以为我上了一个台阶，我就觉得很开心了。你要继续的殷勤，继续的长进，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你不要闲懒，以至于你可以结出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我们，我已经觉知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参加这个了，参加那个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是在自己骗自己，我们就觉得说，我都该做的我都做了，没有，该做的没做。就像前面讲到了说，爱心是一个生命的本质一样，这个生命一定会殷勤的，一定会在寻求主的道路上边，认识他的道路上边不断前进的。如果我们觉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有可无的话，那说明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没有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回去好好祷告的，我们要长进，凡事连与元首基督，按照他这敬虔真理的知识，用我们的信心与这调和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这叫什么？这叫前进，这也要敬虔，像神一样，能把神所赐给我们那个荣耀的形象，他儿子的形象，能够丰丰富富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别人一看，他是属神的，这个教会有神的同在，这才是神所要看到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凡事没有亏欠我们。当我们还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时候，你使我们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完全是你的恩典。主，求你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不至于闲懒，使我们在认识你的上边我们更加竭力，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没有盼望的，你也让我们看到在你的儿子的里边有多么荣耀的盼望，使我们可以竭力向着标杆直跑，好像保罗一样。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存留的救恩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和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将这样恩典赐给我们，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 使你荣耀的名，使你儿子荣耀的名能够在教会当中被高举，使你的救恩，荣耀的救恩能得到称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